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有人说，接受进化论比接受创造论更需要信心。换句话说，人只要抬头仰望星空，观看高山大海和千奇百怪的动植物生物，甚至只要想想人体的每一部分构造，就不能不惊叹造物主的奇妙伟大。但问题是，人常把神挂在嘴上，却不信他，不仅不信，还故意拜偶像，侍奉假神。其实，神早已把生命之道放在人的口里和心里，是良心之善恶，理性辨是非。可虽然道就在人的心门外叩响，人却因骄傲偏行己路，不肯开门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申命记》的28章15节到29章27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申命记》的28章15节到29章27节，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重申了悖逆神的后果，以及神在摩押地跟选民来立约的事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，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从天临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那么这两节经文所讲的咒诅呢，是指干旱来说的。对弃绝神之人的咒诅中有一句，就是使他们因眼见一切悲惨景象而变得疯狂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你听到许多强奸、勒索、谋杀、战争这类消息时，是否感到忍不住的要变得疯狂呢？实际上，许多恶事呢，都是因为人不认识神、不肯侍奉神所导致的。你听到坏消息的时候，不要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啊，无助的哀叹，对未来失去盼望。你要提醒自己，尽管有这一切事发生，但是神他总在其中掌权。有一天呢，神必要再来，把这一切的事呢都给纠正过来。好，《申命记》的28章36节就记载摩西说，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，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。那么这一节警告呢，就已经应验了。根据列王记下的17章23节以及25章11节经文的记载，亚述和巴比伦呢，他们就先后攻占了以色列和犹大，就把百姓呢掳到他们的国家去了。申命记的28章64节 就记载摩西说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，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。好，那么公元前的722年呢，以色列就被亚述所掳了。公元前的586年，犹大人也被掳到巴比伦了。主后70年，罗马帝国的压迫就是很多犹太人逃离本国。那么这一节严厉的警告也悲惨应验了，以色列人呢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国中了。好，根据出埃及记的19到20章这两章的记载呢，神跟以色列人在38年之前曾经在西乃山立约，虽然其中包含许多部分，但是其目的呢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，就是神应许要赐福给以色列人，使他们成为大族，叫其他各族呢借着他们来去认识神。以色列人则保证投桃报李的回应爱神顺服神，好领受神所赐的身体上和灵性上的福分。摩西在此重申这个约，神仍然坚守他在这个约中所提出的一切，但是只是以色列人已经忽略了当守的承诺。摩西他重述这个约来去警告百姓，如果不遵守约中当尽之本分，那么就会受到神严厉的管教。那么正如以色列百姓不理会神一路的看顾一样，我们有时呢也不留意神种种的眷顾。神他一直在供应我们的日常所需，使我们丰衣足食，但是呢我们往往误将这些归功于自己善于经营，而不认识这是神的手所做的。要一生亨通，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就是遵守与神所立之约，尽他们所当尽的本分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去爱神。我们也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那么这样呢我们一生才会顺利，而且蒙神赐福。好，摩西叫选民要警醒，不要存心偏离神，否则犹如恶根生出苦菜。那么就像希伯来书的12章15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在我们定义要做明知是恶的事实，就是撒下邪恶的种子了，开始不加以控制，以后呢就结出忧愁痛苦之果了。不过我们能够防止罪的种子生根，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，那么要立刻的来去向神向人认罪。只要是这个种子一直得不到沃土的培养，那么它的苦果呢就结不成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29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申命记的29章28到29节记载摩西说，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，像今日一样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好，那么隐秘的事呢则是指未启示给人的事，这是只有神才懂得神性启示或者是护理。而明显的事呢则是指借着话语、神迹、预言等诸多方式启示给人的神旨意。因此呢，这段经文就明确显示了神的主权和启示的渐进性，要求人勤奋研究明显的事，并且教授给后人，并且告知人隐秘的事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使徒保罗呢，他在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他论到犹太人的背叛和回转时，他也做了跟摩西非常相似的告白。他说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好，那么在立约之前呢，神已经告诉选民将来会发生的事了。很多事神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神说了一些事，神的确说过这个地的结局。许多人总是好奇地问了，神的审判临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被赶出这块地，因为神说你们进入这地住在这里面呢是有条件的。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个条件，也就是没有顺服神。那么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这个约，他们就再也不能够回到这个地了呢？不是的，神和以色列人呢立的巴勒斯坦之约是无条件的。那么在《申命记》的第30章呢，我们就会看到了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查考神和以色列所立的巴勒斯坦之约。那么请仔细研读与观察，这个约呢里头没有如果这两个字，因为这个约它是无条件的，神应许以色列人将来会蒙福。好，我们一块儿来看申命记的第30章，我们先看30章的1-2节，经文记载摩西说，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，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。好，那么这里的悔改呢，并不单单是后悔自己的过错，神他所喜悦的真正的悔改有以下的三点。首先就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痛悔，其次断然离开那个罪孽之地，回到神的怀抱，最后呢在神的怀抱中过着单单听从神的话语并正确的生活。神他给了七个很重要的应许，这个宣告呢是无条件的。第一节说，以色列百姓会分散到万国中，由于以色列民对神不忠，那么神要把他们从这块地呢给拔除，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。好，第二节说，分散的以色列人将来会悔改，会回转归向神，神会带他们回到这个地方。在旧约呢，至少有12个主要的预言是关于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的。当我们将来读到这些预言时呢，请你特别要去留意。申命记的30章第3节记载摩西说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，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。好，那么这一节经文就说到弥赛亚会来。好，请注意这很重要，罗马书的11章25到27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马太福音的23章39节，经文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好，当我们读到犹大书的第14节时，就会看到以诺提到主会再来的事，但是旧约圣经呢并没有记载，这是很精彩的预言，到现在呢还没有应验。 那么直到这个预言应验了，这块地呢才会蒙福，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。好，摩西预言说以色列人将要复兴，他们将悔改，重新归向神，而神呢要改变他们的厄运，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呢给救回，重新招聚他们，使他们灵性复兴啊，昌盛和福分呢也将临到他们。好，申命记的30章4到5节记载摩西说，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神第四个重要的应许，以色列会回到这块地上，这是无条件的应许。第四节很清楚地指出，不管他们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，神都会把他们带回到这块地上。好，那么第五个应许就是以色列全国会回转归向神。好，申命记的30章6节记载摩西说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好，在耶利米书、何西阿书、罗马书，我们都看到作者呢重申了相同的应许。好，第六个应许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会被审判，以色列会归向应许之地，然后呢顺服神的话语，这是恩典的顺序，然后呢他们的敌人将会受到审判。申命记的30章7到8节记载摩西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，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好，最后呢，第七个美妙的应许就是以色列会得到神的祝福。好，申命记的30章9到10节记载摩西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，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并你身所生的、牲畜所下的、地土所产的，都绰绰有余。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好，即使以色列因为对神不顺服而遭到咒诅，但是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，那么怜悯之神还是会重新的接纳他们的。那么这和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所记载的浪子的比喻道理是一样的。无论离家出走的浪子处在何种位置、何种状况，那么做父亲的总是迫切的并且耐心等候着儿子悔改认错、迷途知返，家里的大门呢始终为他敞开。那么这正是摩西在这里他所要传达的主题了。好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神咒诅以色列并不是为了咒诅而咒诅，而是为了熬炼而予以惩戒，是督促选民悔改的慈爱之鞭。彼得后书3章9节，彼得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好，申命记的30章11到14节记载摩西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在天上，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，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好，以色列人拥有律法1500年了，他们不能够找借口说他们不知道神的诫命，不可以的，因为神已经把诫命给了他们了，他们早就对这些诫命是很熟悉的了。我们也有责任，我们在所住的地方呢，能够听到福音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不需要到天上 或者是漂洋过海的去找救恩，因为救恩离你很近了。就像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在你面前向你传福音一样的近，你是有责任来去回应你所听到的福音的。那么就看你怎么样用你的自由意志了。我的责任呢，就是传福音，把圣经带到你眼前，让你听得见。那么其他的就看你自己了。好，请注意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0:6-11，他就引用了申命记的30:12-14，他说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经常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你看，保罗没有说是摩西说的，保罗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。保罗他并不是用律法来代替信心。这段申命记经文是预言性的，说到有一天呢，以色列会全心全意地回转归向神，期待神会和以色列呢另立一个新约。在耶利米书的24:7，经文记载说，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而耶利米书31:31-33，经文又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而希伯来书的8:8，经文则说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基督就是将来所另立的新约，但是新约和旧约在本质上呢，并没有太大区别，都是神的救赎计划，只是形式上呢不同罢了。出于信心的义是由律法和先知做的见证，那时呢，我们不需要到天上去领基督下来，他第一次已经来过为我们舍命了，我们也不需要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好，我们必须明白，律法是死的，律法是一种仪式，其目的呢，只是为了让人知罪，不能够使人称义。那么基督来了，就像律法出现一样，基督离我们不远，基督已经来到世人中间了，他为承担世人的罪死了，又复活了。出于信心的义是随时可以得到的，无论对犹太人、外邦人，还是对现代的我们，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这道已经传讲好久了。律法见证律法和出于信心的义，这不是申命记第30章的诫命，而是诫命的目的和意义。出于律法的义呢，不能够带来救恩，但是出于信心的义则可以带来救恩。仔细检验申命记的第30章的经文，就可以发现保罗他并没有逐字的引用经文，他只是把这段经文呢应用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上。好，申命记的30:11-14就说明了律法的亲近性和容易性，这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:30他所说的话呢是一脉相通的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，耶稣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，申命记的30:15-16记载摩西说，看哪， 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以色列百姓能不能长久地待在这块地上，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了。摩西就简述了他们的历史，对他们说，如果他们不顺服神，就会被赶出这块地，但是神应许会带他们再回来的，那么这一回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被赶出去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是他们顺服神了吗？不是的，是神信守他自己的约。神会带他们回来，然后呢，他们会顺服神。那么这和我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。神他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然后呢，主才谈到顺服的事。正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使徒约翰呢，在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，他也明确指出，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人看眼所不见之神的方法，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，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归根到底，人不信神不是认知问题，而是主权问题。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一位创造者，有一套道德律，但就有人宁愿相信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，也不愿把生命主权交给赐生命的主。生命记告诉我们，人若回转，神必施恩，若是硬心，便自食恶果。悖逆的结局从来不是危言耸听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知道。